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欢迎您的收听。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修道人不遵师命，错失道缘的故事。费长房是汉朝汝南人，在汝南做市署官员的时候，经常见到一个老人到市场卖药，卖药时口不出二价，治疗百病都完全痊愈。他经常给买药的人说，吃了我的药会吐出什么东西来，病会在什么时候痊愈。病人买了他的药服用后，都像说的那样应验了。由于药到病除，每天可以收钱数万，但他把钱大多数给了市面上贫苦无依的人。老人每天都会在卖药的地方悬挂一个空的酒壶，等到太阳落山以后，就一下跳入湖中。市面上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的，唯有费长房从楼上可以看到。费长房知道老人一定是个非凡之人，所以每天都到市面把老人坐的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并敬上各种美食。这样过了很久，一天老人对费长房说，日落无人时你可以来找我。费长房如期而往。老人说，你看到我跳入湖中后，也学着我的样子跳进来吧。老人跳入湖中后，费长房也跟着跳进了湖中。跳入湖中后，就再也看不到湖了，只见楼冠林立，光分五色，台阁相叠，重门路转，几十个侍者倒立两旁。我是天上的神仙，职位是天曹。老人对费长房说，因为归我统辖的事务有所懈怠，所以被暂时贬黜人间。你是一个可教之人，所以你才能见到我。费长房不敢坐下，跪在地上磕头，然后回答说，我肉眼凡胎，历劫被业力所埋，今天有幸见到神仙，为神仙怜悯，就如刨开了棺材，让里面的死人复活，让枯树朽木再次发芽开花一样。我这样一个浑身沾满了污垢，散发着臭味，满脑子愚顽之念的人，能够得到神仙的慈悲怜悯，真是百中之一的大幸啊。老人说，通过仔细考察，你是一个难得的修道之人，请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。后来有一天，老人来到费长房的楼上与长房告别，说，楼下有一点酒，想和你共饮。费长房派下人到楼下去拿，但是一直增加到几十人，也无法抬起这个酒器。长房只能把实情告诉了老人。老人下楼后，用一个手指就把酒器提上了楼房。酒器只有一只棒大小，但是饮酒至天亮也没有喝完。老人对费长房说，我某一日就要走了，你能随我去吗？长房说，跟着您去的心实在是太强烈了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只是离开的时候想让家中的亲属不知不觉，有什么办法吗？老人说，这个太容易了，就取出了一根竹杖递给了长房，说，你拿着这个竹子回家，然后就说自己生病了，几天后把这个竹杖放置在你原来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就能过来了。长房按照老人的要求回到家中，假装生病躺在床上，几天后把竹子放在睡觉的地方，自己站在旁边。家人见到这个竹子，就以为长房死了， 哭泣着把他埋葬了。这样费长房就跟着老人走了，但是不知道具体去了什么地方。离家后的第一天，老人把长房带到了虎群中就消失了。群虎做出各种抓扑撕咬之事，但是长房不为所动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老人又把长房带到了一个石室中就离开了。石室的顶上用毛绳悬挂着一个数丈见方摇摇欲坠的巨石，又有几条蛇爬在绳子上不断地啃咬将要断裂的绳索。巨石下方的长房心无杂念，安然而坐。老人过来对长房说，你真是个可教之才。随后费长房被老人带到一个粪便似的污秽之物旁，让他吃下这些污秽之物。听了老人的话，闻着秽物的臭气，看着其中几条爬动的蛆虫，费长房面有难色，拒绝了老人的要求。老人长叹一声说，你不能位列仙班了，只能做一个地上有神通会法术的人，在人世间享有几百年的寿命。然后把一卷封好的符咒之书交给了长房，你带着这些咒符可以一时鬼神，驱除百病。老人说完后，便让费长房骑着化成竹杖的青龙回家。在费长房的记忆中，跟随老人离家也就是区区几天，可是当他骑着老人给的竹杖回到家时，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的时间。家人看到归来的费长房非常吃惊，根本不相信是真的，于是他就对家人说，过去埋葬的只是一根竹杖而已。家人为了验证画的真伪，只能掘坟开棺，结果和费长房说的一模一样。归家后，费长房就利用仙人给他的咒符，在当地驱鬼除魔，治疗疾病。据说后来因为丢失了神仙老人给他的咒符，被群鬼所杀。按照世俗的认识和观念，神仙老人让自己选定的徒弟吃粪便一样的污秽之物，确实不合俗世的常理，也多少有点令人费解。但是细细想来，成仙成道的理肯定不同于世俗常人的知识和理论，也不会迁就俗世常人的好恶与情感。古代的修炼绝大多数是教人的复元神修炼，也基本不给徒弟讲法传道。当师父找到一个根基很好的大德之士时，一般会在他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的考验，考验都过去了，就给他打开那个境界应有的神通，让他看到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理。不能通过这些考验的，修炼也就半途而废了。能够被神仙选中教以道法，费长房的悟性其实还是很高的。当老人要求他随自己跳入酒壶时，没有受人体大酒壶小的观念所障碍，毅然跟随师父跳入酒壶，这体现了他对师父的信。在师父要求他师姐离家时，他能冲破亲情的羁绊，决然不辞而别。在群虎为身，绳断石压之际，能放下怕心，放下生死之念。神仙也正是因为看上了他的慧根和悟性，准备度他得道成仙。但是当神仙老人要求他吃下散发着臭味的污秽之物时，费长房的悟性一下就掉下来了，他动了喜欢与厌恶、干净与污浊的常人之心。 正如费长房之前对神仙老人所说的，自己浑身沾满了污垢，散发着臭味，满脑子鱼丸之念，可见他对洁净与否看得很重，这个观念最终起了主导作用，阻碍了他对神仙老人的信。因一时不能理解神仙老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，而最终拒绝了师父，这是一瞬间就失去了修道成仙的机缘。费长房修道失败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后人一个修炼的道理，不管是佛家修佛还是道家修道，也不分古代或当下，人世间的师父就是修炼人的根本。修炼人能不能100%地遵从师命，不折不扣地按照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去做，是修炼能否成功的关键，也是一个修炼人悟性高低的最终体现。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如果一个修炼人用俗世的常人之心衡量世间的师父，衡量世间师父讲的法理，衡量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，衡量自己遇到的人和事，就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障碍。如果因为一时不理解世间师父讲的法，不理解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修炼要求，就不遵从师命，就会失去修炼的机缘，悔恨终身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时间再见。